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你的 JM 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3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计划与其他国家合作，限制专制政权用来压制人权的监视工具和其他技术的出口。中国政府经常被指控以科技手段对他的人口进行监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拜登政府官员星期四说，将会与友好国家发起一项倡议，以制定协调出口许可政策的行为准则。政府官员说，在这项行动之下，参与国分享有关针对持不同政见者、记者、外国政府官员和人权活动者的敏感技术的信息。这项计划将会在12月9号至10号举行的美国牵头举办的首届民主峰会上宣布，将有100多个民主国家政府参加这个峰会，中国和俄罗斯未有受邀出席这次峰会。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全球范围内数码监控的发展促使了美国领导的对控制监控的科技出口的努力。这位官员说，有政府正在滥用技术来到监控，在某些情况下，例如中国政府正在滥用技术来到控制人口。中国政府利用多家美国公司提供的技术，建立一个跟踪持不同政见者和少数民族的监视网络，包括在新疆地区。美国国务院认为，北京在新疆的强制同化运动涉嫌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拜登政府官员星期四说，这个是一群理念相近的政府，他们将致力于共同努力，确定出口管制怎样能够更好地监测，并且适当情况下限制这类技术的扩散，因为科技的最终用户越来越多地滥用这类的技术侵犯人权。美国政府官员没有透露哪些国家将会参与这项新的计划，但表示可能包括亚瑟纳尔协定的成员。亚瑟纳尔协定是一项由40多个国家签署管制传统武器和军商两用货品的多边出口控制的机制，成员包括美国在欧洲、北美、东亚的盟友和俄罗斯。美国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提出太空保护美国控制和企业议案，以对付中共根据《中国制造2025》规划取代美国成为太空产业全球领导人的正在进行的努力。鲁比奥就此指出，中共正在动用每一点的国家力量，在美国拥有重要国家利益的产业是超越美国，包括太空工业化。美国不应该在中共渗透美国公司、窃取我们知识产权并且利用我们国内生产的科技的时候袖手旁观。保护我们的科技投资免遭中共企业间谍活动的侵害，是我们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关键。国会和拜登政府必须认真对待这个侵略，否则美国可能会丧失我们的未来太空世界的领导地位。太空保护美国控制和企业议案要求不得使用美国商务部或者是太空总署的经费来到购买或者是租借与中共有关的任何通讯或者宇航公司、分公司或者附属机构的通讯或者宇航硬件或者软件和服务，包括中国政府、人民解放军、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公司、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以及任何的军事企业。法案要求美国国家航天委员会向国会报告中国和俄罗斯的太空的投资竞争。法案同时要求国防部长、商务部长和财政部长就美国太空探索、制造、通讯和国家安全领域的海外投资情况每年向国会提交跨部门的报告以及保密附件，包括是投资国家、资金来源和任何其他的信息等。美国新任驻新西兰大使汤姆·尤德尔在星期四说，美中关系很复杂，有敌对亦都有竞争，而他希望寻求与北京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尤德尔大约10日前是抵达惠灵顿系里森，他接受防疫隔离之后，在星期三向新西兰总督辛迪基罗递交了国书，跟着又在星期四在大使官邸接受新西兰和国际媒体的首次联合采访。尤德尔承认，美中两国由于在人权问题上存在分歧，经济上又存在竞争，因此关系很复杂。但他说，同时这个也都是理查德·李克松当年前往中国想做的事，也都是谈论怎样寻找可以合作的领域。尤德尔说，美国怎样是找到合作的途径呢？他们认为他们的政府已经是作出很大的努力，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中国合作。 据美联社和新西兰媒体的报道，尤德尔认为印太地区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南中国海的紧张情势，而中国在那里增加了军事存在和强势的作为。尤德尔指出，在这个海域的国际巡航受到很多国家的欢迎，他说这里是国际的水域，应该保持自由开放。美国知名社交媒体推特和元宇宙是宣布，他们最近删除了几千个与中国虚假信息宣传活动有关的账户，这个对于近几年持续加大的中国大外宣努力是一个新的挫折。推特在星期四宣布，有2000多个为中共新疆叙事扩音的账户是被删除，并且将会发布2048个账户的代表性的案例的样本。推特还说，他们还删除了与疆域文化相关的112个账户，疆域文化是新疆地方政府支持的一家私营企业。斯坦福大学网络观测平台说，112个账号和35000多个的推文的传播与新疆有关的亲中共的言论，这些言论都是由疆域文化公司发布，这个是推特首次认定一家中国民营企业参与了为中共扩大宣传的活动。香港当局星期四宣布，即将推出一款健康码应用程序，以便香港和大陆正式通关的时候使用。香港健康码已经加入广东和澳门的健康码系统和数据互认机制，将会在12月10号开放注册。届时用户需要实名登记，提供居住地址，并且通过香港2020年推出的另外一款新冠风险通知和行程记录应用程序安心出行上，是上传个人的行程。法新社报道，由于目前正值北京方面打击香港意见人士之际，很多香港人对私隐的担忧加剧。这个应用的程式将会允许大陆当局在某些情况下访问个人旅行的记录。因为支持民主而坐监的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和旗下被迫停刊的苹果日报从业人员，星期三荣获由世界新闻出版协会颁发的年度新闻自由金笔奖。这项备受尊敬的大奖目的在于表扬黎智英和他原本在苹果日报的团队为捍卫新闻自由而表现出的牺牲精神。在香港出版是发行长达26年，而且长期不畏强权为民主发声的苹果日报，今年6月被香港当局根据打压意见的国安法冻结资产之后被迫停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投票，在中国大陆居住的香港人可以在三个口岸投票，之后返回中国大陆无需隔离。11点1万个名额星期三起可以在网上登记。香港官员否认安排香港人到边境口岸投票是为了推高投票率。外界担心破天荒的新安排会造成不应该存在的灰色地带，影响选举公信力。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现在距离香港立法会选举投票日还有不到三个星期，港府星期一公布居住在中国大陆的港人的投票安排。港府将会在连接深圳的边境设三个投票站，他们分别是落马洲、罗湖和香园围口岸，合共11,000个名额。合资格的地区直选和功能界别选民星期三上午9点开始可以透过选举事务处网站登记，先到先得。名额最多的是罗湖口岸，超过40,000个，落马洲和香园围口岸各有30,000几个。选民登记的时候要选定票站和投票时段，提供个人资料以及在中国大陆常住地区。资料会交给香港和中国大陆部门作防疫和出入境过关用途。今次是身处中国大陆的香港选民首次在边境口岸已经可以投票，无需回到去所属香港选区的投票站。登记后三日内，选民会经短信或者电邮收到登记结果通知书。投票日选民要出示48小时内检测阴性结果和中国大陆绿色健康码，票站是闭环式管理，投票后要即时回到去中国大陆，可以豁免隔离或者医学监察。北京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后，四年一度的立法会选举几乎面目全非。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向美国之音表示， 港府推行边境口岸投票同民主派在本届选举几乎销声匿迹有关。
咁過去當然咧就係香港嘅民主運動就反對啦，認為咧口岸投票咧就會對建制派嘅候選人有利，對民主派嘅候選人不利。咁但係當然啦，而家就係、是基本上差唔多所有嘅候選人都算係建制派啦，這個問題就唔存在。咁政府嘅安排咧，所遇到嘅阻力亦都比較細。
郑宇石表示，香港有不少居民都在珠江三角洲居住，不排除日后这类安排会成为常规，开拓更多投票点。
因为香港的媒体都有报道，国内特别是珠江三角的基层的官员很多时都是直接接触香港在内地的居民，提醒他们投票啊，鼓励他们投票啊，甚至呢请他们支持某类的候选人、啊、现在呢是一种呢相当一面倒的选举的情况底下呢，这一类的动员会不会继续出现呢？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说，这一类的动员呢会不会只是一个演习，以后呢就会变本加厉，以后会更多呢这一类的投票安排以及咧係呢一類嘅動員啦。
佢話：雖然本屆立法會大局已定係各方共識，但係港人對於融入大灣區始終存有戒心。
喺目前嘅選舉制度底下咧，那個競爭性咧真係好少噶啦。建制派掌控大局，這個係大家嘅共識。喺香港人嘅角度咧，就一方面就擔心咧。香港是不是真的慢慢是融入大灣區啦，咁啊，如果投票都可以同大灣區整合嘅，以後是不是好多行政措施都可以同大灣區整合呢？大家呢是隱然的一種擔心，就是話香港高度自治的運作模式是不是慢慢會削弱呢，慢慢會變成呢是大灣區的一部分呢，好多行政措施都會呢同大灣區呢一體化呢。咁
港府倉促宣布口岸投票安排引起外界疑慮，甚至部分立法會候選人亦都有保留。自稱非建制派的候選人狄志遠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擔心選情會受到口岸投票所影響。
我就是選社福界功能組別，投票我的選民應該是註冊的社工或者登記做選民的社工。這個呢就我認知呢，國內一定有些社工的朋友在國內工作，或者有些國內的社工在國內居住的，但我都不知道誰是我選民，因為我沒有這個資料，因為我們在選民登記冊看不到這些資料。就算我有些朋友在國內住的社工，他都不知道我是參選都未定，因為沒有資訊。我作為候選人來講，就覺得我沒有機會接觸到在國內的選民，亦都國內選民沒有機會接觸到我的資料，那對我的選情來講就一定有負面作用。很明顯建制派在我們的聯繫方面比我們非建制派強的，那對我們來講是必然是不利的。
外界對於史無前例的投票安排能不能夠做到公平、公正、透明，普遍有疑問。
咁而家咧，只能夠候選人同埋經理人咧可以有權咧去到票站，可以監察個投票過程。但候選人同埋個經理人根本喺當日都非常之忙，唔容易咧去到境外咧或者去到關口裏面咧係去監察呢件事。咁我哋認為應該係咪俾一啲獨立人士、有公信力人士咧係做負責監察住嗰三個嘅票站，而令到公平公正咧咁樣？
香港浸会大学学者陈家乐向网媒众新闻表示，包括工联会等亲北京政治团体在中国大陆网络较强，可能令到旗下的候选人拥有较大优势。根据香港法例，选民必须符合通常在香港居住的要求。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表示，不担心边境口岸投票安排会受到法律挑战。他说不能一刀切地认为不身处香港就不再是通常居住香港，需要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学者陈家乐表示，香港法律条文对通常居住并没有明确定义，存在灰色地带。登记选民长时间离开香港或者在境外定居，有可能违反规定。他认为 港府为呢一类选民特设票站会冲击原有制度。香港城市大学学者郑宇石表示，部分港人担心港府为定居大陆港人特设票站只是一个开端，
影响所及呢就唔止话投票啊、选区啊等等嘅问题啦，亦都会牵涉到香港政府点样为佢哋提供种种社会服务啊，甚至包括医疗服务啊、退休保障啊、老人福利啊咁样嘅问题。在香港人来讲亦都会是担心呢，就即是有限的政府的服务的开支，特别是福利啊、医疗等等的开支，是不是都会惠及在大湾区的港人呢？会不会到影响到在本港长期居住的香港人的服务水平呢？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表示，疫情下不少港人已经有超过一年半没有踏足香港，港府主动为他们提供方便是争议所在。
之前很多次选举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讨论，有可能
许晶解释，以往很多次选举都曾经有过这样的讨论，就是可能有数以万计甚至数以十万计住在珠三角的一些香港居民会突然在选举前夕登记成为选民，到了选举日他们就会回到自己所属的选区投票，当时就已经有一些争议和讨论。今次的问题其实更突出，由去年三月中国和香港疫情大规模爆发到现在已经有超过一年半时间，问题是今次在边境设立投票站又是港府主动邀请或者便利他们来投票，那就造成更大的争议。本届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以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为前提，在亲北京阵营垄断议会的情况下，外界估计今次选举地区直选投票率将会同2019年反送中浪潮下的区议会选举超过七成的高投票率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边境口岸投票是因应疫情作出的特别安排，他否认是为了推高投票率。
我哋完全冇考慮嗰個投票率嗰個問題嘅，我哋純粹咧係因應嗰個社會嘅要求。今次呢個安排咧，我哋都講咗啦，係一個暫時嚟講係一個一次性嘅安排，因為始終係疫情嘅關係咧，我哋因應翻個實際情況咧，作出呢個咁嘅特殊安排。至於嚟緊會唔會繼續係採取呢方面嗰個安排啊，或者其他選舉啊，呢個係視乎到時嘅情況而定。
香港智明研究所嘅許晶話：雖然立法會選舉仲未舉行，但是投票率偏低已成定局。
我相信不管是北京特区政府或香港整个社会的上下，对于这一点，
许晶相信，唔理系北京又好，特区政府又好，定系香港整个社会嘅上下都好，对于投票率并冇过高嘅期望。选举制度嘅改变下，民主派整个阵营基本上无法参与，民间嘅动员亦都可以话温度非常低。这一点跟香港以前越来越炽热的选举氛围非常不一样。客观上大家都会认为今次的投票率会相当低，基本上没有人会认为投票率会超过四成。许晶说，跟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相比，港府对选民资格的规定相对宽松，只要是香港永久居民以及通常在香港居住就有投票权，他们是什么国籍甚至是不是华裔，这些并不是港府考虑的问题。许晶认为，为了体现一视同仁，港府应该给那些身在海外的港人也都享有立法会投票权。
香港现在的选举在场内的投票动作，以不管是选民，
许晶说，香港现时的选举不理是选民在场内的登记还是身份的核实，到选民领取选票等各方面，其实已经朝着电子化进行，那就没必要区分是不是香港境内，甚至没必要区分是不是中国境内。大家要知道，根据香港法律包括基本法，香港人在香港的投票权也即是选举权并不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人士，不单止在大湾区有香港身份证的人，甚至全世界有香港身份证的人都应该有权去参与香港的选举，起码是投票这一部分。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有人在一个英国反港独的微信群组声称发出10,000英镑的悬红，寻找两名在英国流亡的香港政治人物的地址。据其中一名的人士说，事件引起是英国警方的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流亡英国的香港政治人物郑文杰收到一则微信贴文，指任何人提供线索协助寻找他和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的地址，就可以获得10,000英镑现金。他向英国警方报案之后，当局立即着手展开调查。郑文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从一个朋友手上收到那段贴文的截图，图片显示一个看似是被住在英国反对香港独立的人加入的群组，最少有286个人在入面。一个化名高不拉洛的群组成员说，有一个匿名老板资助10,000英镑现金，折合约13,300美元，表示如果有人能够提供郑文杰或者罗冠聪其中一个的住址或者工作地址，就可以获得那份奖金。郑文杰取得截图之后，决定在11月30日报警。他向美国之音展示英国警方联络他的信息，信息说警方希望同他会面跟进事件。郑文杰是在英港人组织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那篇贴文指控他是港独分子的高级领导层。郑文杰曾经是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一个职员，他在2019年在中国公干期间被拘留并遭遇酷刑，获释之后搬到英国，去年获得英国批出政治庇护。罗冠聪就透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说，袁弘事件目前对他的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他说他本身相对深居简出，不会被恶势力吓怕。罗冠聪相信有关当局已经知悉事件，说如果有任何会威胁他人身安全的事件发生，英国政府当局会适当处理。罗冠聪是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其后被褫夺议席，亦都曾经因为示威被判监。他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前搬到英国，获当地批出难民庇护申请。他近日在英国成立新组织香港协会。郑文杰说，以他所知，起初那个袁弘只是针对他，若有人能够提供他的地址就能够得到5,000英镑，其后袁弘才加码，并包括罗冠聪在入面。他说不清楚微信贴文几时发出，但是入面有一张照片是他和罗冠聪和英国国会议员会面，那张照片是11月11日才上载到英国港侨协会社交媒体专页，显示贴文应该是当日之后发出。郑文杰说他不知道袁弘是否同一件近日在伦敦唐人街发生的政治打斗事件有关。
但是那个时间点太吻合了，因为那个唐人街那个暴力事件发生之后，我先收到朋友的通知，就说哦，有这一件这样的事情。
11月27日，有团体在伦敦唐人街举行反种族歧视集会，但有香港人质疑集会不提中国人权议题，号召香港人在集会期间聚集，高叫支持香港和维吾尔族人权的口号。集会结束之后，双方爆发肢体冲突，有人受伤，直到警方到场打斗先停止。事件发生之后，网上有片段错误指控郑文杰拖马，即是指他带领群众到场挑衅。郑文杰否认有关指称，他指责是反种族歧视集会公开宣传，去抗议的香港人亦都是自发参与，而香港人亦同样反对种族歧视。
只不过即他们的论述背后其实会渗一些即中共的大外宣入去，即譬如特登去政治化成件事，无啦啦讲紧不要歧视华人，就变咗不要批评中国政府，因为他们将两个拉更的东西连在一起，就話西方的媒體、西方的政客，他們去做一些反中共啊、反中國政府的宣傳啊，所以導致人普遍對華人的觀感就不好了。我就覺得即這些這樣的情況就是混淆視聽啦。
鄭文傑說，有人問過他會不會用英國港僑協會的名義組織反示威活動，但他拒絕有關的建議。
個原因是因為我們都知道，如果在對方的場合入面，我們亦都有另一個組織去帶一個可能是針對他們相反的議題的counter protest， 那我們可能會引起一些衝突，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建議就是不要用 即係組織嘅名義或者點樣去做啦。咁如果其他人堅持要去發表意見嘅，咁英國係一個民主國家，咁我哋都冇辦法阻止任何其他人去做呢件事。
謝文傑亦都強調，佢喺打鬥事件當日根本冇到場，因為佢感染咗新冠肺炎，當時正在家中自我隔離。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導。
國際女子網球協會作出停賽決定之後，中國媒體星期四對此網壇重大發展幾乎少有報導，但是在大外宣方面，中共黨媒《環球時報》英文版和他的總編輯胡錫進，他是在他們的英文推特帳號上發文批評國際女子網球協會政治掛帥，並且指責這個協會剝奪彭帥言論自由，引發多數中國境內推特網友的反彈和熱議。是不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黃麗玲在台北報導？
國際女子網球協會 WTA 作出停賽決定之後，對此一名網壇觀察人士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這個決定對中國網球好手和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球迷的衝擊很大，但是他樂見 WTA 將普世價值的人權置於商業利益之上。他還說，如果中國仍然不處置彭帥爭議或者改善人權， WTA 或者可能已經在思考替代方案去取代中国赛事。针对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在中国停赛决定，中共党媒英文版《环球时报》在星期四首先发难，指责 WTA 的片面决定不单止损及彭帥个人权益，亦将严重影响其他女网选手公平竞争的机会。《环球时报》在这篇名叫做 WTA 的决定乃基于政治揣测的退步作法的社评当中说，WTA 以保護球員為名的片面決定是基於虛假之信。這個社評又說， WTA 正在演出一場劇情誇張的 show， 他們對政治正確的追求對不少西方政客來說是非常重要。 WTA 一再誇大彭帥指控，還一再指稱彭帥演戲， WTA 的做法才是威迫彭帥。這一類的威迫剝奪了彭帥言論自由，目的是要逼他照著西方輿論的想像和期待去捏造他自己失去自由。環球時報的社評總結說， WTA 以一種揣測的模式正在擴大他們的影響力，這個對全球體壇作出好壞的示範，他們打開了潘朵拉盒子，亦背叛了奧運精神。環球時報亦透過推特轉述報導中國網球協會的英文聲明，聲明指稱中國網球協會對 WTA 片面宣布的決定其憤慨又強烈反對。美國之音以電話和電子郵件分別聯絡中國網球協會和香港網球協會，希望取得他們的置評，但至截稿前為止都未收到這兩大協會的回應。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星期四亦跟進在他自己的英文推特帳號發文，他說 WTA 在逼彭帥支持西方勢力對中國的攻擊，他們剝奪彭帥的言論自由，要求他的現狀必須符合他們的想像。不過，《環球時報》和胡錫進的推特發文雙雙引來國際推友的強烈批評和極盡的嘲諷。有網民反嘲胡錫進，回文說，胡兄，我好關注到底是邊個威逼你咁講呢？邊個逼你講你自己顯然都唔相信嘅說話，剝奪你嘅言論自由呢？另一名推友就說，胡錫進帶節奏，他要逼大家選邊或者對中國表忠，這個是北京常用的伎倆，他以為在推特上也可以這樣做。還有推友就反話來嘲諷，一名推友說，中國不可能惡劣對待國民，你看看香港人和新疆人的下場就知道了。而另一名網友就說，沒有人可以攻擊或抹黑中國體制，因為中國的體制早就已經黑透了。雖然《環球時報》和胡錫進積極大外宣，以英文在推特上發聲反駁，但是中國境內民眾似乎對國際網壇這個重大的發展並不知情，因為中國境內媒體對 WTA 的決定幾乎少有報導。新浪微博上未見有任何有關的貼文或討論，尤其是輸入彭帥的關鍵詞之後，只有一篇法國駐華大使館對彭帥的爭議表達關注的問答聲明稿還保留在微博網上。而且針對這一篇微博發文，中國網民幾乎一面倒地留言批評法國領事館，展現高度的民族情緒。有中國網民回應說，境外勢力太猖狂了，應該要管一管了。亦有中國網民回罵法國大使館，你們算什麼呼籲中國呢？
现年35岁的彭帅曾经两度赢得大满贯冠军，他在11月初在社交媒体的网站新浪微博实名举报被中国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自此之后近3个礼拜时间，彭帅首先是销声匿迹，后来就疑似几次被公开现身和公开辟谣，他的下落和人身安全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鉴于彭帅的指控属于性侵的声音可能受到打压，以及担心彭帅的安危， WTA 在12月1号宣布立即暂停在中国举行的赛事，因为担心如果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明年继续在中国举办赛事的话，所有参赛球员和工作人员可能面临风险。 WTA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西蒙星期三发表声明宣布，在 WTA 董事会的全力支持之下，我宣布立即暂停在中国的所有 WTA 赛事，包括香港。凭良心讲，当彭帅不被允许自由交流，而且似乎被施压以反驳他发出的性侵犯指控的时候，我不明白我怎能够要求我们的运动员在那里比赛。鉴于目前的状况，我亦非常担心如果我们在2022年在中国举办赛事，我们所有的球员和工作人员可能面临的风险。针对 WTA 决定，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国反对将体育政治化。对于 WTA 决定在中国停赛，位于台湾中部彰化的篮网教练，现在是彰化师范大学运动学系主任的江敬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网坛各界对于 WTA 将人权置于商业利益上应该都是支持，尤其是几名网坛大牌的球星亦都表达力挺，始终尊重人权是一个普世价值。江敬彦说，因为 WTA 耕耘中国和亚洲市场很多年，所以这个是一个凌驾市场经济的考虑，所以可能令到 WTA 损失上亿美元的决定对中国的网坛好手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球迷的冲击很大。他说，中国的赛事有好几场是仅次于大满贯的四大公开赛，可以吸引到非常多的中国本地和亚洲球迷，所以停赛之后首当其冲可能令到球迷和粉丝少了几场观看的机会。至于球员方面，江敬彦说，世界高排名和中国本地的选手会受到奖金和积分很大的负面冲击，因为每一场在中国举办的高层级赛事对球员来讲都可以累积到至少250分或者以上的个人积分，或者是几百万美元的总奖金，也就是说如果夺冠除了积分还有可能有几十万美元的个人奖金，这都是停赛的立即损失。更遑论球员得奖之后可能在中国吸引到可观的广告赞助费或者出场费的收入。而此外，江敬彦说，停赛亦会对中国籍的身手带来冲击。中国举办这些高层级的赛事都保有外卡的权利，过去中国都会将地主国的外卡机会保留给当地有潜力的新秀，提供一个给他们可能在世界网坛一举发光发亮的场合，所以只要一停赛，中国的新秀机会也跟着消失。江敬彦说，中国年轻的新秀或者是潜力之星有可能藉着这种大赛曝光机会，甚至他有可能在这种大赛里面获得会内外卡的时候，如果扳倒一两个大牌的知名球星，高等级的比赛分数很高，所以变成他可以舍去打一些小型比赛的机会，这个对这些有潜力的新秀来讲可以会是很诱人的。江敬彦说，对于国际高排名的球员，好像台湾籍的谢淑薇等百大网球高手来讲，不去中国比赛还有其他不少欧美国家的赛事可以参加，所以冲击可以是减慢。至于中国球员因为疫情的原因或者还有国内的职业巡回赛可以打，但是奖金和积分都不能够同 WTA 的大赛比较。对于 WTA 理事会作出中国停赛决定，江敬彦说，如果中国持续不处置彭帅争议或者改善人权，这个僵局可能很难解决，但是他亦相信 WTA 有很大的筹码，亦可能已经考虑紧替代方案，包括将赛事移往其他国家都可能是短期的替代方案。江敬彦说，在亚洲地区目前有办高阶赛事执照的国家还有泰国、新加坡、日本等国，都可能可以接手承办赛事。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总部位于西班牙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星期二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指出从2016年到2019年的期间，总计有高达610名疑似涉入电信诈骗案的台湾公民被引渡或者强制遣送中国。对此，保护卫士出面呼吁国际社会应该立即采取行动，遏止中国这种侵犯台湾主权的人权恶例。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土耳其執法單位在11月25日破獲以台灣犯罪嫌疑人為主的人口販運以及跨國電信詐騙集團，總計拘捕了22名台灣籍、4名中國籍和1名馬來西亞籍的嫌疑犯。台灣外交部說，目前全案已經進入了土耳其的偵查程序，雖然台灣人士涉案損及台灣的國際形象，但仍然會確保他們受到合理的審判和對待。不過，分析人士就指出，根據慣例，由於部分國家遵循一個中國原則，並且在北京的施壓之下，好可能最後會將這一班台灣籍的嫌疑犯強制遣送到對台灣並沒有法律管轄權的中國，使到台灣在這個事情上並沒有任何發言權。對此，國際人權團體呼籲國際干預，並且表態反對這種侵犯台灣主權而且行之有年的送中惡例。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士在11月30日發布了《中國列報海外台灣人報告》，記錄了從2016年至2019年的4年時間入面，總計大約610名涉及跨國電信詐騙的台灣公民，在未經台灣政府同意或者知會之下，從世界各地被引渡到中國。其中西班牙总计遣送了219名台籍公民到中国，人数最多，其次是柬埔寨，送中人数达到117人，菲律宾就有79人，亚美尼亚有78人，马来西亚有53人，肯尼亚有45人，印尼就有18人，越南有1人。根据这个人权团体的统计，这些人全部都是涉及跨国电信诈骗案。該報告引述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說明，指出在有關公平審判權、生命權以及禁止酷刑等權利的時候，所有人都不應該受到歧視，不得引渡遣返、驅逐或以其他方式排除去到他領土的人的原則適用於每一個人。不過在中國，這些基本權利被肆意剝奪，而且濫權者不受問責。國際人權團體保護衛士位於花蓮的研究員陳燕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司法體系存在廣泛和系統性的濫權，特別是任意監禁、酷刑、強迫新宗和強迫電視認罪等問題。香港2019年因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而掀起的反送中抗爭，正是因為對中國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他說，台灣非政府工作者李明哲在2017年的廣州失蹤，兩年後曾經聲援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台灣屏東縣訪寮鄉鄉政顧問李孟居在到香港之後亦失蹤，兩個人最後被中國強制拘留，被控罪行，從拘捕到審判的過程都是不透明。陳燕婷說，可以合理推論其他被送中的台灣人亦面臨相同的困境，所以保護衛士主張將台灣公民引渡到中國侵犯了台灣的主權，亦嚴重侵犯這些公民接受公平審判和免受酷刑的權利。陳燕婷說，基於國際規範和國家義務，國際社會應該立即發聲反對這種送中惡例，並且採取具體行動去壓制中國繼續引渡台灣公民。分析人士認為，中國人權記錄不彰，全球列報海外台灣人的行為固然可惡，但是台灣輿論對這種惡例就顯得相對冷漠，原因就在於這些被強制送中的台灣人大多數都是詐騙的嫌疑犯，台灣人普遍對他們不存有同情心，而且在台灣法律往往輕放詐騙犯的前提之下，民眾反而希望他們在中國大陸受到比較嚴厲的刑罰。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陈一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过去台湾退诈骗犯轻判，导致很多人都认为诈骗犯落网之后就应该要送到中国才能够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就算过去几年海外台湾人被送中的案例层出不穷，台湾政府亦没有得到太多民意的撑腰可以疾呼抗议。2016年4月 ,45 名涉及电信诈骗的台湾人经过肯尼亚法院宣判无罪之后，肯尼亚当局竟然将他们全数引渡到中国。 既然判下无罪就应该要释放，所以台湾政府当年就将此定调为中国政府强行带走台湾居民，于是对他们全力营救。当时另外有20名涉入电信诈骗的台籍人士，虽然被马来西亚遣返回台湾，但是马来西亚就错将罪证交给中国，使到台湾刑事局在缺乏具体事证之下，最后只能够将20名关系人问讯之后就地释放，引发了台湾的民怨。中国国台办亦曾经表达不满，说台湾的电信诈骗罪犯在境外设立窝点，对大陆民众进行电信诈骗的活动十分猖獗，但在岛内就被轻放，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蓝绿可能都认为这些人送到大陆去会得到比较严重的惩罚。
陈一新对美国之音说，蓝亦即是国民党同绿亦即是民进党可能都认为这些人送到大陆去会受到比较严重的惩罚，送回台湾吃个猪脚面线自指就是轻判，那就已经解决了，心态不是那么对，因为台湾政府当然应该要维护他们的人权，即使是犯人。台湾律师吕秋远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政府确实曾经轻放海外的台籍诈骗嫌疑犯，所以海外很多国家捉到罪犯亦倾向送终，不愿意送到台湾。因此后来立法院发觉事态严重，启动修法加重欺诈罪，去杜绝国外悠悠之口。雷秋远说，法律基础解决之后，台湾人被任意送终的情况还是未见改善，他说这个就是政治问题。好多海外的台湾人在中国有极大影响力的国家落网，当地中国大使馆为了彰显所谓一个中国原则，就会施加压力，要求将这些人遣返回中国。他说，
一个国家的司法权决定要褫夺回哪个国家，是那个国家的主权展现。
吕秋远说，一个国家的司法权决定要褫夺去哪一个国家，这个是那个国家的主权展现。台湾是影响这些国家，说你要送回来台湾，他们就会跟你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政策，最后呢就是变成政治角力。中国这么大，台湾这么小，角力上经常吃亏。除了人权问题之外，国际人权团体保护卫士的报告亦明确点出，北京当局强行将台湾人引渡到中国受审，代表中国直接否定他们在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当中所应该承担的义务，亦成为中国破坏台湾主权的工具。自从台湾在2009年5月同中国签订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来，双方达成了默契，两岸警方在第三国共同合作追缉嫌疑犯之后，应该会将罪犯送回各自的国家受审。不过北京眼中具有所谓台独倾向的民进党，在2016年中旬取得政权之后，北京转移藉着将海外台湾人强制送中的做法去强化他们的一中原则。当年四月，肯尼亚电信诈骗案的台籍嫌犯被引渡到中国，就是北京态度转变的开始。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和香港大学法学院全球学术研究员陈玉杰曾经在2016年共同撰文指出，中国对第三国日益加强施压，要求他们的政府拒绝同台湾进行官式接触之外，还将引渡台湾公民的手法纳入北京展现地缘政治实力的一环，直接反复提醒全世界北京长久以来坚持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人权团体保护卫士指出，随着中国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升高，在习近平不放弃武统的好战言论不断升级的情况之下，台湾公民在海外被强行引渡的风险可能会随之升高，所以该组织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去避免这种风险升高。2020年4月，捷克最高法院驳回了中国引渡他们所通缉的八名台湾公民的请求。捷克高等法院引述捷克基本权利与自由宪章、欧洲人权公约和捷克的引渡法，认为下级法院批准引渡请求的时候，未考虑到台湾人一旦被送终就可能面临酷刑或者其他非人道对待的风险。而另外高等法院亦裁定中国提供的外交保证不可靠，而且不足以消除酷刑的真实风险。保护卫士研究员陈燕婷说，中国拒绝履行两岸共打协议是北京不信守他们的国际义务的又一例证。 他呼吁国际社会应该向中国施压，促使他们遵守这些国际准则，尤其是国际执法或者犯罪预防机构必须要明确告知中国，如果持续拒绝履行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将会对其他国家的司法互助协议产生负面影响。陈燕廷呼吁美国等民主国家以及国际非政府机构应该要重视中国猎捕海外台湾人的问题，如果继捷克之后其他国家也陆续表态，将对北京造成较大的压力。他说捷克拒绝将台湾人送中应该在欧洲具有抛砖引玉的效果，但希望有更多国家可以仿效。他说
国际社会尤其是支持民主人权的这些国家可以透过自己跟中国的司法互助协议作为一个筹码。
陈燕廷说国际社会尤其是支持民主人权的国家可以透过自己和中国的司法互助协议作为筹码，释放一个信号给北京，说如果你们中国持续透过强迫性的手段锁定台湾人送中的话，那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彼此之间司法互助协议的合签。保护卫士呼吁同中国合签司法互助协议的国家亦必须要尊重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凡是拘捕台湾公民的第三国在缺乏台湾法务部或者外交部的参与之下必须要抗拒北京施压，并且拒绝将台湾嫌疑犯送往中国。而此外，这个人权组织亦呼吁国际社会应该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他说现在是时候被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在11月22日的消息指出，日本警察厅、海上保安厅、防卫省在长崎县五岛市海域进行演习，以应变外国船只在灰色地带造成的威胁。专家认为演习是为了因应中国海警船出入尖角诸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以维持执法能力为主。美日海警与军队的共同演练日后会更加频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11月22日公布，日本警察厅、海上保安厅、防卫省在11月20日至21日在长崎县五岛市的津多罗岛以及其周边海域进行演习。本次演习的目的是提高岛聚应变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强机构间的合作，以尚未导致武装冲突但是仅靠警察或者海上保安厅无法处理的灰色地带威胁为假设前提的应变训练。大约有400人参加了演习，包括大阪府警察、冲绳县警察、第十一地方海岸警卫队本部、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等，船舰和直升机进行了部队运输训练，以便部队即使在岛聚特有的地形上面亦都能够顺利移动。中华海巡协会秘书长、中央警察大学水上警察系教授叶云虎表示，假定演习内容向来是以外国可疑船舶作为目标。
日本海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针对这个灰色地带的威胁的共同训练，那么事实上他第一次实施是在这个2015年的7月10日，那地点大概是在这个日本伊豆大东东部海域。
他们美国之音说，首次实施日本海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针对灰色地带威胁的共同训练是在2015年7月10日地点在日本伊豆大东东部海域，当时实施的目的即使是为了应对中共2013年成立而且不断壮大的中国海警船舰，尤其是这些船舰常常进出日本主张拥有主权的尖角诸岛领海水域。就海上自卫队而言，对于灰色地带威胁的实际应用上面，在2015年5月14日内阁会议决议时就认为可以应用在外国军舰的非无害通过武装团体的非法登岛等的范围，尽管在国际法规定下这样的设定未必如日本宪法所主张的可能涉及武装冲突法的情形，亦即一般人所讲的战争状态，但是这样的立场设定一方面免去了日本宪法的限制问题，另外一方面亦都降低了国际紧张的态势。 岳云虎指出，对于目前海上自卫队同海上保安厅针对有关灰色地带威胁的共同训练，称得上设定在国内法的执法活动范围之内，亦都是依据自卫队法第82条及93条的海上警备行动，不算是军事演习。因为工作原因不便透露姓名的日本军方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武警部队在军改制后脱离公安部管制，由中国中央军委指挥，隶属于军事机构。2018年中国公布的海警法将中国海警纳入武警管辖，从此负担海洋维权责任，使到海警部队成为中国的第二海军。他说中国海警在争议海域进出，就军事角度来看就是战场经管的行为。中国的海警法是专门针对美日海警船在日本东部和南部海域的行动而设立的，公布之后就常态性地在日本邻近海域出入，追逐在附近作业的日本渔船，迫使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舰必须前往支持，变成不算战争却是接近战争的灰色地带的状况。万一双方发生冲撞或者摩擦，中国就可以依其海警法对海上保安厅的船舶使用武力。考虑到中国对海上保安厅的船舰使用武力，考虑到中国海警船舰吨位远大于海上保安厅的船舰，日本就出动海上自卫队支持海上保安厅，届时中国海军船舰可能又将支持中国海警，这样就造成了武装冲突。他指出灰色地带状况发生的可能性极高，海上保安厅必须更加强与自卫队对比警察的共同训练。港岛大学大学院学者伊藤龙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依照今年6月6日防卫厅公布的信息，海上保安厅、自卫队、外务省警察已经实施多次以中国占领中国诸岛为预设前提的兵棋推演，这些共同推演都是为了因应中国的海警船自今年2月起数度接近尖角诸岛，必须设想非常接近甚至停靠岛屿的时候，海上保安厅必须开火防卫的状况。
中国が尖閣諸島を占領するシナリオを、まあ、想定して、まあ、自衛隊、海上保安庁、警察、外務省が合同で。
伊藤龙太说今年在东京都内进行数次的兵棋推演，令到海上保安厅、自卫队和警察逐渐培养出在应变中国威胁尖角诸岛的时候几个单位能够顺利合作和处理更为复杂的状况，从明确的军事冲突到既非和平但不算武装冲突的灰色地带状况，其实可以算是一种很复杂的高端混合战争。接着再进行实际共同训练，再次确认当中国海警或者是其他海上活动者接近或者登陆尖角诸岛的时候，包含海上保安厅开火射击防卫的各种应对措施，以及冲绳县的边防岛屿警察和设备如何输送和海上保安厅以及自卫队合作应对等的措施。他又表示长期县五岛市的共同演习亦都是同样的性质，都是为了应付中国接近尖角诸岛的灰色地带威胁进行的共同训练，不过其他单位会以协助海上保安厅为主，不会直接介入海上执法。中华海巡会秘书长叶云虎亦都认同这个观点，他表示日本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的灰区共同训练内容还是以执法活动为基调，在针对灰色地带威胁的共同训练依然是令到海上保安厅发挥执法任务的功能为主，并非直接应战。
共同演习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就是说有关这个海保厅呢，以及所谓的海上自卫队这样共同演习的来讲的话，大部分呢是先由海保厅呢对这个外国可疑船舶进行所谓的广播驱离、跟监、甚至到所谓的什么登陵检查。
他说共同演习的设定程序一定是海上保安厅先发现或者先认罪外国可疑船舶，并先作设置，例如广播驱离、跟监、登陵检查等应对措施，同时分析外国可疑船舶的武装程度，接下来是发出海上警备行动命令，接下来才是海上自卫队的后续介入措施。所以这样的演练重视的是双方熟悉彼此的应对措施、实施程序规定以及协调指挥和通讯系统。值得注意的就是这次在长崎县五岛市的津多罗岛以及周边海域的训练 顯然是針對外國武裝團體已經登島的事態為假想情景。縱然是這樣，還是與純粹因為外國軍隊入侵的防禦作戰有所區別。葉文虎認為，海警和海軍的交流應該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專業和承認彼此性質的差異，才能夠發揮交流的真正意義。
纵然在战时的，那么所有国家船舶呢，它都应该作为国家的战争工具啊。那我个人认为是无论这个海巡署的载台如何先进啊，大概都没有办法跟交战国的海军啊相比。
他说，纵然在战时所有国家船舶都应作为国家战争工具，但事实上这些海巡署的载台无论如何先进，都不可能和交战国的海军相比，例如美国海岸防卫队所属的国安舰是美国海巡旗舰，就依旧不如中国的 054A 飞弹护卫舰。所以在历次战役之中，美国海岸防卫队从未直接参战，而是作为辅助作战的角色支持军队。海巡的主要任务还是执法，从船舶武装的配置、训练以及操作，能够体验这样的本质任务是很重要的。例如海警的武器配置选择应该以平射型武器为主，它的操作应符合海巡机械使用条例的比例原则等，这些都和海军不同。至于作战，就又应该以海军的专业训练为它的主要内容。叶文虎表示，日本的国家资源有限，重复建置特殊训练基地并非最有利的做法，因此海上保安厅在武器操作等海上的重要训练上面都派出所属人员在海军所属训练基地进行。台湾的海巡署亦都采取这种的做法，不过目前台湾对于灰色地带威胁的了解和应对方针并不明确。
目前国内在推动的这个平战转换或者是平战结合呢，都是强调这个把海巡当作所谓的第二海军，这个是要把海巡署作为直接参战的平台。
他又说，目前台湾推动的平战转换和平战结合都是强调所谓的第二海军，亦即是将海巡署作为直接参战的平台，因此海巡署和海军联合演习的假定并非灰色地带的状况，而是解放军的直接侵略攻击。这样的做法和美国海岸防卫队以及日本海上保安厅不同，事实上一定程度亦都丧失海巡署原来成立的意义，减损海巡舰艇在应对灰色地带威胁的效能。叶文虎指出，日美的海警都拥有数量庞大的巡逻舰，更具有所谓第二海军的能力，但是双方在近期在南中国海的共同训练仍是以海上执法为目标。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今年8月25日结束的日本海上保安厅首度和美国海岸防卫队进行的假想可疑船舶的联合训练，训练包括在九州岛海域假想在日本领海内发现行踪可疑的船只，確認日美合作追蹤船隻、促使可疑船隻停船等的步驟。港島大學大學院學者伊藤龍太表示，今年6月6日防衛省公布的兵棋推演就包括一名美國現役軍官參與，日美雙方的海警和軍隊都全力合作因應中國在東中國海、南中國海的領土擴張的行為。
8月25日日本の海上保安庁は海上自衛隊とアメリカの沿岸警備隊とそれぞれ九州の沖合で、
他说8月25日共同训练的时候，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亦都在同一个海域，加上因应可疑船舶实施联合训练，确认彼此间无线通讯状况，各自搭载的直升机亦都相互进行起降训练，因此是日本的海警、海军、美国的海警三方合作。10月3日海上保安厅和美国海岸警卫队在神奈川县横须贺港实施了假想应对可疑小型船只的联合训练。去年11月9日台湾海军司令部证实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台湾海军四周的联合演习，预料台湾的海警亦都会开始参与美日海警海军的共同训练，更有效地维护海上的秩序。中华海巡协会秘书长叶文虎认为，基于台湾的敏感地位，有关台湾海巡署和其他国家的海上合作应该先从必要性、例行性和 具實際意義的事項開始。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美國之音兩個鐘頭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日我們繼續有兩個鐘頭的粵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是劉宇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